各位听众，台湾1月30号在花莲进行模拟反击侵略台湾的实弹军演，台湾的战略部队模拟中共军队突击花莲港地区夺取重要的设施后，准备展开大规模的进击。而此前呢，中国在1月4号片面的宣布进台湾海峡中线 M503 的航线从原来的南下改成南北双向都飞行， M503北上航线对台湾甚至扩及到整个东亚地区安全的问题。外国媒体也指出中国加强对台湾施压的力度。本次中华世界请亚太防务刊物总编辑郑继文先生来为大家点评台海两岸目前的紧张情势及可能的军事动态。继文您好。
主持人各位听众大家好。
继文，这个之前中国大陆在启用 M503 北上的同日，同时他这个驻扎在青岛的中国航母辽宁号也南下穿越这个台湾海峡到这个南海训练啊。那么尽管辽宁号当时并没有绕着台湾行，但是对台湾而言仍然免不了感到有这个恫吓的这个意图。那台湾国防部门也并没有指出说今年这个花莲的模拟的军演是在针对的中国，但是表明要展示保卫台湾海峡的决心。那么台海两岸是否有这个军事冲突的可能性呢？
就目前的现况来讲，我认为其实可能性和几率那还是控制在比较小的可能性里面哦。那这是因为目前虽然两岸因为九二共识这个问题形成僵局，但它没有衍生为一个可能政治更大的危机，乃至于军事上相互的针对性以及相互的这种军演或者相互的一些军事行动有非常明确的相互针对性等等。那即使像辽宁舰像1月5号南下通过台湾海峡，12号的时候北上通过台湾海峡，乃至于去年12月底到今年1月1日之间相对比较频率多比较频率繁增加的这个远海长航训练经过台湾东部这个空域哦，但总体来讲这些都是属于解放军他日常海空军的一个例行性的一个操演或者常态性的活动。当然对台湾的角度来讲，这些有感受到很明显的军事压力，但总体来讲那他可能更多的是针对了美日进行一个军事准备或相关的一些针对性的训练，那对台湾形成的军事压力我认为它是附带性的。也因此在这样的此时此刻，尽管感觉到两岸之间在军事和安全上未来似乎有逐渐增温之势哦，但衍生为一个可能军事危机或者爆发战争的风险，那我认为还是比较低的。
那么现在连这个法新社都特别从这个花莲发回法国报道说，注意到北京对台湾的施压越来越大啊。而且此次呢，这个台湾的军方的演习出动的眼镜蛇直升机摧毁花莲港的这个敌军补给车队，再由这个机步战斗队的战车分进方式攻进登上陆地的所谓的这个敌方的这个共军了啊，歼灭花莲港这个军区很多的这个共产党的军队。那么一旦爆发战争，两岸会是怎么个打法？台湾要怎么样的防守，守得住吗？台南的议员王定宇说，这个台湾的飞弹可以炸掉三峡大坝，有这样战略的这个做法是真的吗？
对，那我首先针对这个操演哦，这次这个在花莲进行的操演是台湾军方每年在这个春节之前大概两个礼拜左右例行性的一个这个军事操演。那他这操演叫做春节加强战备，也就是借由陆海空三军的一系列实兵的操演，让台湾的整个社会和老百姓感受到，虽然这个过年的气氛很浓哦，大家都要放假，但国军在保家卫国防卫台海这个部分是没有打折的，一切还是按照这上面赋予的任务，那持续加强训练和战备的任务。那这一次花莲港这个反突击操演，也就是陆军所实施的操演，那其他 当天的时候还进行一个空军的操演，第二天还有海军的操演，那其实都是这春节加强战备巡弋的一部分。那总体来讲，我认为这是例行性而非完全针对大陆方面，而更多的是针对春节这种假期用于安定民心士气的一个例行性活动。当然再具体回到这次陆军的这个操演本身，它的响定是针对花莲港如果遭受解放军的突击被占领，台湾的陆军和空军如何实施联合反击。它里面就出动了包括这个机步特遣队，由 M60A3 坦克、 M113 装甲车，以及像这个自走破炮车，还有像地空的这种麻雀防空飞弹，以及在空中的这个眼镜蛇攻击直升机和 F16 战机，共同实施一个陆空联合的反港口突击的一个操演。它本身操演规模其实还是比较有限，因为我在现场采访，可以说亲身看到这样的操演，整个操演场地大概就只有3到4个足球场那么大，那其实并不是太大，它主要就是借一个微缩性的一个战场情境的一个展现，来展示如果花莲港受到解放军的攻击或者突击占领，那台湾军方如何动用陆空精力进行一个陆空的联合作战，把解放军歼灭。它就是一个示意型的一个实兵操演，也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它动用的兵力其实并不是那么大。但是为什么做这样的一个操演，我认为它还是有针对性的尤其是30号当天早上是进行这个陆军机步特遣队的一个攻防操演，那下午是进行一个空军的包括 P3C 反潜机还有 F16 战机和 F5 的这个空军的操演，都是在台湾东部举行。那其实它这是有个大的背景因素，也就是过去2年来大陆的基建频繁的在台湾东方海空域活动，那给台湾这个整个防务来讲，以往东部是作为一个大后方，现在这个大后方大陆的基建活动越来频繁，已经不再像以前一样那么安全，因此有必要通过一些操演展现台湾军方对于这个防卫台湾东部的能力和展现一个态势也就是这个操演它这个部分我认为是很明确的有表态的性质。那当然具体在说到有民进党的这个立法委员说，台湾的飞弹是不是能打到三峡，或者用什么单兵的红隼反坦克火箭击毁一辆解放军的坦克等等，那我认为这些论述可能更多的是政治语言，因为实际就军事上来讲，你如果用飞弹攻击三峡大坝，一枚飞弹能否完全破坏三峡大坝，我认为以台湾的飞弹不装有核弹头的状态下，其实这有点天方夜谭毕竟三峡大坝它本身动用的混凝土其实当时是破世界纪录的，我实际去现场看过，它的整个大坝工程是非常非常巨大，它的整个构筑的强度和安全系数其实非常的高，我认为如果说非核弹头的这种传统的飞弹，那一枚是绝对绝对不可能发生任何效果，或许几十枚或者上百枚，或许能达到这样的一个功能，但是撇开军事的意义来看，三峡大坝它本身并非一个军事目标，而是一个民生发电或者这个蓄洪的一个水利设施，那如果你贸然动用这个飞弹进行这样的攻击，那在这个战争这个行为上是不是适用于战争规范，或者它会变成一个反人类的道德层面的一个问题，我认为这个可以衍生出来的一系列问题可能不是按个钮发射飞弹那么简单的因此我个人认为这样的言行，比如攻击三峡大坝，在军事上就现阶段来讲不止不可行，而且它存在一些道德和战争行为规范上的问题，也因此我认为这样的一个意 题基本上是一个伪命题，它本身是一个很虚而不是一个很务实的一个想法。
好，那么媒体报道台湾的国防部计划提升这个云峰中程飞弹的性能，那未来的射程可以超过2000公里，也就是说涵盖着北京在内，是吗？那么中共这方面的反应是什么呢？他不紧张吗？两岸会不会因此就紧张就更崩了？那如果台湾未来用500枚以上就可以有效的威吓中国侵犯台湾的作战节奏，这个是台湾国防部说的，是这样吗？还有云峰中程飞弹是什么？
云峰中程飞弹哦，它是一个地对地的一个飞弹，它本身是一个很典型的攻击性武器。当然这样的武器其实并非目前蔡政府所开始，它可能更多是从陈水扁时代历经马英九时代一直到现在的一个计划。那马英九时代其实经过一些评估，认为这样的飞弹是不是值得继续发展，或者它在两岸的军事均衡上能发挥什么样的影响效果，当时是感到质疑，也因此即使保留这个计划，后来还是没有让它继续付诸于量产。当然目前的台湾蔡政府可能在这个思维上有点不一样，认为云峰飞弹可能持续要不止发展，而且要量产，形成一个战力，来对大陆形成一个中程飞弹的打击能力。台湾媒体报载说它可以达到2000公里，或许可以达到这个北京、但是我认为以这样子的一个飞弹的射程，由于它未配备所谓的核弹头，它采用常规也就是传统弹头，事实上它本身所能发挥的价值是非常非常的有限的。那我们用一个案例就可以证明，像这种这个远程攻击用的飞弹一定要结合核弹头，它才可以具备一定的威慑能力，让这个飞弹从战术层级的武器具备了战略威慑的意义哦。这就是为什么北韩它的弹道飞弹很多，但是唯有发展出核武，让核弹头装在飞弹上，它才具备一个核保护自己，也就是威慑美国的能力。这就是为什么它即使国际上面临那么大的制裁，那么大一个压力，它还是执意要做，就是如此。深知飞弹结合一般弹头，它所产生的破坏或威慑能力是很有限的，那一定要结合核弹头，它才可以达到这样的效果。但是台湾能不能发展核武，答案肯定是不行。因为第一个，它是违反了中国它所制定的反分裂国家法其中一个红线，那另外就美国的角度来讲，它也反对台湾发展核武器。那以往大家众所周知的，就是以前在蒋经国时代，台湾曾经接近发展出核武器，但美国知道以后立刻就要求台湾终止计划，而且把相关的设备拆除，就可以知道美国对这一点来讲也认为是台湾军事上不可越过的一个红线。因此云峰飞弹即使它射程再远，它采用核弹头，其实上对于中国大陆来讲，它实际所产生的军事威慑或者破坏其实相当相当的有限。而且你说这个飞弹要制造多少枚，50枚、100枚还是200枚、500枚，但我们看解放军它有多少枚飞弹，在目前这个时间点，它对台在台海当面可能就是1400到1500枚飞弹啊。以这样的换算来讲，台湾生产再多其实都是追不上，而且台湾本身的土地非常的狭小，你扣掉山区这种高山，你人口和军事经济的目标是非常非常拥挤。在这样状况下，两岸如果遂行所谓的飞弹互相攻击的作战来讲，是会绝对是台湾这一边哦。这就是为什么在马英九时代经过评估以后，他觉得这个云峰飞弹发展下去不能改变什么，但蔡政府方面很定在这个部分，或许他有不同的思维，因此他决定量产。但总体来讲，我认为这个飞弹对于改变台海两岸的一个军事天平上，它不具备一个改变的功能。
好，你刚刚说到中共在这个沿海部署了1400枚到1500枚的飞弹啊，它的射程肯定达到台湾的哪里？然后你去看过吗？
其实它这些飞弹主要就是包括弹道飞弹，这些飞弹射程至少有300公里，也有600、900公里等等。它的具体型号就是东风11、东风15，或者新的东风16。那另外它还有所谓的巡弋飞弹，这些数飞弹数量加总体来讲可能超过1500枚。而且在2015年天安门阅兵的时候，这几型飞弹其实都陆陆续有公开亮相过。 那这是大家熟知解放军部署在台海当面比较针对性台湾的一个远程的攻击性武器。
那300公里打到台湾哪里啊？
基本上300-500就可以整个涵盖台湾岛，那大致没有什么问题。而且这些飞弹基本上机动式，它可以随着公路或者铁路进行一个快速部署，它的打击可以实现一个多方向多纵深的一个打击。
好的，各位听众，本次中华世界请亚太防务刊物总编辑郑继文先生来为大家点评分析台海两岸目前的紧张局势以及可能的军事动态。本节目是由珍妮特为您主持的，也感谢我们的法国同事苏菲亚的技术合作，同时更感谢您忠实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